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回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甘坚信牧师点石成金的第八章。在这章中，甘牧师从圣经的新约书信中提炼出24条关于财务管理、奉献和祝福的核心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属灵指南。这些原则不仅帮助我们了解神在财务上的心意，也引导我们在生活中如何用信心去播种、给予并期待丰收。无论是关于慷慨的奉献，还是明智的管理，甘牧师用清晰的解读和生动的例证向我们展示，如何在经济领域荣耀神，并享受他所赐下的供应与祝福。让我们一同打开这章的内容，汲取神的智慧，学习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管理我们手中的资源，活出一个蒙福且丰盛的生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程。第八章，新约书信中有关金钱、给予和收获的24条原则。我是新约的拥护者，尤其拥护书信。在我施工的这些年里，我尝试保存了每一本我使用过的圣经，有一本已经放得发霉了，但其他的我都还保存着。如果你去检查这些圣经，你会发现最后面那部分的书页，也就是书信所在的位居，破损的比其他地方厉害很多。不要曲解我，我读整本圣经，也从头至尾的教导整本圣经。但多年前，我发现书信、使徒们的信件是有针对性的，直接对我说的，他们是写给基督徒的，其中也包括我。所以我决定靠着书信活，活在书信中。很多个世纪里，旧约就是整本圣经，它是耶稣在事工中引用的圣经。旧约对我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教我知道神、世界的起初，神如何对待他拣选的子民犹太人。它包含了律法和先知、诗篇和箴言。我对旧约心存感激，也从中受益，但它不是写给我的。四福音是极好的，他们记载了耶稣的事工和教导。通过阅读四福音的故事，我知道了我们主的出生、他的旅程、他的神迹、他的教导、他的祷告、他的死亡和复活。福音书讲述了救赎的计划和基督将福音传遍世界的大使命。我爱福音书，但他们是为我写，却不是写给我的。使徒行传是一部关于初期教会的详尽历史书。他讲述了五旬节第一批圣灵充满的信徒，以及教会如何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起来。但再一次，使徒行传是为我写，却不是写给我的。但当我读书信，我发现这些信件都是写给教会，一写给教会，写给重生的信徒，那些想要每日都依照主的教导而活的人们的。这些书信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理解的具体教导，在各种的状况中，我可以用得到的指南、引导和修正。当我读他们，很多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被圣灵启示的作者似乎穿越几个世纪看下来，看到我挣扎着寻找出路，他们说，往这个方向走，跟随这个事例。我们要确信且明白，书信是写给我们的，几个使徒都强调他们写信的受群众，远不止最初收到信的那些人。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两节中，保罗写信说，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有在各处的人中包括了你和我。在他写给以弗所圣徒的书信中，保罗也提到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感谢神，我努力做到忠心，你不也是吗？所以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使徒雅各的书信写给散住12个支派之人。彼得在他的其中一封书信中说，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后一章一节。所以对我而言，书信是有点特别的，我似乎感觉他们的教导与今天作为基督身体的我们大有关联。我始终感觉书信的教导是切中要害、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的。本章中，我将列出书信中有关金钱、给予和兴盛的24条基本原则。关于这个主题，使徒们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几乎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因此以下内容以经文为主。有时候我会选取两个或更多版本的翻译， 来比较同一段经文。一，没有什么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罗马书11章33至35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蒙哥马利一本的35节说，谁是先给了他，再领受回报的呢？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不需要求神给我们所想要的，满有慈爱的神已经将一切给了我们。旧约告诉我们，大卫是如何想要看到一个为神而造的房子或圣殿，他如何从他自己和以色列民的财产中收集了很大一笔奉献。他们积累了数量惊人的金、银、宝石和其他所需的材料。然后大卫发出了如此动人的一个祈祷。历代志上29章11-14、16节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还记得吗？哥林多前书10章26和28节中，保罗声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译者注：大部分英文版28节结尾都有这一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中文和合本中缺失。新旧约都承认神是造物主，是万有之主。一个人给了神一些什么，不代表他就有资格狂妄地要求神回报他。相反，给予是一种敬拜的表现，承认我们给神的一切都是他起初所造给我们的。因此，给予的正确态度是怀着敬拜和感恩的心。二，某些信徒有特别的恩典去给予。罗马书12章6至8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些不是职分，不像列在以弗所书4章中的那些，他们仅仅是在某些信徒身上的特别感动，让他们在某个领域中有额外的恩典。例如，神呼召所有的信徒怜悯人，但有些人在这个领域中有额外的恩典。某些信徒在给予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恩典，但这不代表其他信徒能以此为借口在基本的给予上免责。三，信徒被呼召在工作上要殷勤。罗马书12章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蒙哥马利一本这节经文说，要殷勤，远离懒惰。使徒保罗涉猎到这个重要主题，而箴言书中也充满了适用于每个信徒的劝诫。如果信徒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不殷勤，不负责任，他们是不能指望自己会兴盛的。四，信徒被呼召进他们经济方儿的义务。罗马书13章6至8节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吧，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反，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韦蒙特一本第8节说，不要欠任何的债，除了相爱的偿债。五，信徒有义务在经济上祝福那些在属灵上祝福他们的人。罗马书15章25至27节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菲利普斯一本的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说，受基督信仰教育的人应该乐意捐助他们老师的生活。六，传道人有权因他们付出的事工而接受经济上的祝福。哥林多前书九章四至十五节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权力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权力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肠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肠。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注意，保罗着重强调传道人有权被供养。尽管在某个特殊情况下，保罗选择放弃这个权利，以免被人控告滥用这个权利，但他明确表示他和其他的传道人应该被供养。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威廉姆斯一本的十七节说，那些负责任的长老应当配得双倍的报酬，尤其是那些坚持劳苦传道教导的。七，信徒给予的动机必须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现代语一本说，尽管我将我的所有都去喂养饥饿的人，舍弃我的身体被焚烧，但我若没有爱，这对我一丝一毫益处都没有。八，基督徒应该连贯和有规律的奉献。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至二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根据诺利一本，其中第二节强调指出，每个人的奉献应该根据他们的经济能力。生活版圣经说，数目取决于主帮助你赚到了多少。九，给予是一个恩典，即使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当中依旧可以操练。给予是将生命交托给神的一种表现，是扎根于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和他的榜样之中的。哥林多后书八章一至九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新英文圣经的第二节这么说，他们所经历的患难带给他们不小的考验，但就在这一切中，他们依旧如此兴高采烈，以至于在严重贫穷的状况下，他们还慷慨解囊。十，神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发挥我们的作用，在给予中占有一席之地。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至十五节说，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一段中，保罗很明确地谈及了这一点，富裕的基督徒应该帮助不足的基督徒，但平均的概念还有另外一个运用。神希望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发挥他的作用。不幸的是，很多教会中一小部分忠心的人挑起了整个教会的经济负担，而其他有能力奉献的人却只是吃白食。由于收入多少不同，人们的奉献数目可能不同，但神希望教会的会友都能有同样的忠诚。十一，传道人应该合乎道德，并且在教会资金的运作上做到毫无指摘。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新英文圣经二十节说，我们要保守自己，避免在处理这些慷慨奉献上被批评。新国际版二十一节说，我们下足功夫做正确的事，不仅在主眼中，就是在人眼中也是这样。十二，保罗清楚地教导撒种与收割。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至八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二十一世纪新约译本的第八节说，神有能力将各样的祝福加给你们，因此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情况下，你们将拥有各样你们可能需要的，你们就能够做各样的善事祝福他人。还有其他经文也教导了撒种与收割。加拉太书六章七至九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至十九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是一次两次的打发人夺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十三，保罗求的是人的心，而不是他们的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至十八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十四，保罗热心周济穷人。加拉太书二章九至十节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15、保罗和约翰鼓励基督徒向弟兄行善。加拉太书6:10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约翰一书3:17-18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16、保罗自己表率并教导必须有职业道德。以弗所书4:28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6:5-8，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哥罗西书3:22-24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帖撒罗尼迦前书2:9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帖撒罗尼迦前书4:11-12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帖撒罗尼迦后书3:8-12说，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17、保罗提倡知足，谴责贪婪。腓立比书4:11-13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工都能做。希伯来书13:5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提摩太前书3:1-3-8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提多书1:7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贪婪的谎言是这样的，只要我能有更多钱，或是只要我有了某样东西，我就会幸福了。但是知足的人说，因为耶稣基督，无论处在怎样的境况中，我都知足了。18、保罗着重强调个人供养家庭的责任。提摩太前书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19、信徒不该贪爱和倚靠钱财。提摩太前书6:5-10-17-19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征敬。他们以敬钱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二十，初期信徒认为物质的财富远没有信仰来的有价值。希伯来书10:32-34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威廉姆斯1:34说，甘心乐意地面对家业被人抢去，因为你们知道在你们里面，在天上有更美的长存家业。21，信徒被强烈的警告，不应以财富取人，区别对待。雅各书2:1-7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蹬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的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奉的尊名吗？22，富人剥削穷人必受谴责。雅各书5:1-6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23，传道人从圣徒身上图利必受谴责。彼得后书2:2-3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致命极其有害具毁灭性的行为，便叫真理的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虚假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义字引定版。腓立普斯1:2说，很多人会追随他们险恶的教导，由此败坏真理的道。注意第三节的其他版本是怎么说的，贪念诱发他们用捏造的论据从你身上牟利。现代语则本出于贪婪，他们用他们所捏造之事企图使你变成他们利益的来源。21世纪新约一本出于贪念，他们会用自己捏造出来的信息从你身上牟利。威廉姆斯一本这些老师出于贪心会告诉你任何能谋取你钱财的事情。生活版圣经。彼得后书2记录了另一段相关的经文。彼得后书2:12-16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鬼作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吕蚁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24，神希望他的子民兴盛。约翰三书一章两节说，亲爱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韦蒙特一本说，亲爱的人，我祈祷你每方面都兴盛安好。21世纪新约一本说，亲爱的朋友，我祈祷你一切安好，身体安康。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我提到过的，有些人争辩说你兴盛一词并不是指经济上的兴盛。根据威斯特新约词汇研究和罗伯逊新约词汇图片，被翻译为兴盛的希腊单词 Yield 意为好的道路或好的旅程。所以这个词至少表明了一段兴盛的美好旅程。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是不是和贫穷的每一步都有缺乏的话，他的旅程就不可能美好兴盛。当你祝愿一个人的旅程兴盛时，这其中难道不包括拥有足够的资源，安全并舒适的旅行吗？而且这里被翻译成兴盛的希腊单词也被保罗用于哥林多前书16章两节中，他指导信徒照着神所兴盛他们的每周把一部分钱分别为圣出来。因此兴盛一词毫无疑问地被用于，也确实被用于指向经济上的兴盛。我相信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表明，神希望他的子民在物质上、身体上和属灵上皆兴盛。我祈祷这些从书信中摘录的圣经原则对你有所帮助并鼓舞到你。我愿你仔细地研读他们，常常地引用他们。记住，书信是写给你的。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神的真理帮助我们在金钱的管理与奉献中活出他的心意，让祝福流入我们的生活并成为他人的祝福。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请为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天国书房。别忘了将这份属灵的智慧分享给更多需要的弟兄姊妹。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您的感悟与见证。愿神的恩典和祝福常伴您左右，我们下次再见。